位姓于，林月有余的余。
哦，是于总代。
嗯，
你好。开饭了吗？
嗯。
好的，于总代你好，我是南农的学生陈毅，可以叫我小陈。然后今天这次访谈呢，我们是主题主要是关于上世纪80年代到00年初的这些电脑市场的一些问题。然后在开始之前呢，我们可以先回忆一下，将思绪带到过去。然后这张图呢是珠江路，我没有来过，但是听说过北有中关村，南有珠江路，所以珠江路这应该是97年的时候第一家电脑城，它叫雄狮电脑城，当时应该是开创了一个电脑城的时代。然后第二张图是当年最经典的 IBM 机大头机，这三张图是当年的一些电脑报刊，因为当年互联网并没有太过发达，所以就需要电脑的一些新的东西就需要从电脑报里面看，这是93年的截图。然后这张应该是微鲸的主板，97年比较知名的 SOT 一主板，型号是 MSI6163，在当年应该是比较火的存在的。这张是00年815EP 的芯片的主板，这当时应该是比较厉害的。然后最后一张图呢是一些广告。当时这个价格还是很贵的，将近20000才能买到一台计算机。好的，我们开始问一些问题。然后计算机呢它能够流入中国无疑是得益于改革开放这一政策。在上世纪80年代，计算机在中国还属于罕见物，听说第一批用户是科研单位或者军工企业。那么您接触到的第一批计算机用户是哪些群体呢？
我们都是一般行业客户比较多，或者最早的话是一些学生用户比较多啊。
像我这样大学生比较多。
对对，当时最早一批。
好的，然后从90年代初期开始，国内计算机市场从大型机转向 PC， 但是价格比较高昂，一台 IBM 要将近 PC 要20000左右。然后当时货源呢供应链它又不完善，然后这些经销商想要解决货源问题采取什么方法呢？
当时更多的是电话联系，然后做物流的这些对接吧，比现在的这个物流要差很多，但是这个效率要低很多，但是当时主要是用电话来沟通。
主要用电话来沟通。
对，然后联系各自的物流来做对接。
各自的物流来对接。那么当时这个由于这个供应货很不稳定，有没有一些当时的同行有没有一些灰色渠道？
没有吧，更多的其实是在深圳那边去做一些去找一些供应链嘛。
就是从香港到深圳。
对，从深圳会比较多，有这边的人一般都是到深圳，然后像背包客一样的把货从深圳内存啊CPU 啊主板都背过来。
当时据说有这条广货，然后还有从上海保税区弄过来的水货，然后还有北京中关村调过来的北货。百老汇这边应该就是从深圳那边多一点。
90年代还没百老汇呢。
对对，那时还没有。
对对
对，
就是第一个那个雄狮电子城那边。
对，雄狮电子城那边是最早的。
是
然后那么余先生您是微星的代理商，上世纪90年代微星主板进入中国大陆，国内那时候已经有了国产的联想还有这个长城，然后台湾的有技嘉和华硕。那么微星是如何定位自身呢？是靠自己的性价比还是技术优势或者是售后服务来征战这个市场？
当时的台系反正就华硕技嘉微星吧，不像现在可能会有一些 这个定位的区隔，当时可能高端品牌也就是华硕、几家微星这三个，
主要就是三样比较高端，
对，台系的。
然后在1994年它有一个关税下调，就是进口的配件成本下降了将近30%左右，但是本土的组装机反而更受欢迎了。然后微星到当时好像价格反而是上涨了10%左右。那么当时微星是如何在价格与技术之间做取舍的呢？面对这个风波，
我觉得定位跟定价还是两个概念吧。那个价格嘛，随行就市，但是定位，微星直到目前从1990年代到现在定位其实都比较高端，所以本身它品牌会有一些品牌溢价的属性嘛。第二个，本身这个价格跟定位是不是强关联的，所以如果因为一些原材料或者一些政策导向导致的涨价，当时的微星也是价格是反正随行就市，
然后北京中关村，然后深圳华强北这些电网城应该是上世纪80年代就出现了吧。然后1992年的时候，南京珠江路它成为了一个华东 IT 集散地。你能否描述一下当时站在柜台前卖电脑的一个柜台经济的运营模式呢？
当时因为是一个需求，应该算是井喷的一个增长，那时候中国刚加入互联网，所以珠江路本身它就有这种电子街的这种属性嘛，然后卖场相对来说也比较少，基本上是属于那种供不应求的状态，所以大部分的生意都是上门店零售的生意，而且也没有现在的像网络这么发达，所以基本上都是实体店一个柜台，然后等零售客户上门的这个模式。包括零售客户上门，他会有客户属性，他会有一些个人的，有一些行业的，有单位的，那基本上都是主动来找到珠江路这边的这个商家来去成交。
就说当时买的人很多都是来抢货的，
对，供不应求的
状态。然后在2000年前后，大概这个 DIY 电脑应该是风潮比较兴起的。然后微星有没有通过这个主板加显卡的组合抢占市场？然后当时有没有流行一些像装机大赛，然后擂台、超频擂台等线下营销活动？
有啊，包括跟游戏的一些结合嘛，游戏啊、超频啊，然后包括一些那个大的 IP 的这种版型的这个，包括有一些什么总裁签名的这种版型，来去先圈第一批的这些粉丝，建立一些客户基础。
就是先，把客源弄到手，是吧？然后从80年代是单位配发电脑，然后2000年之后开始家庭装机热潮。你观察到这个消费者的心理发生怎样变化呢？就从一开始能用就行，到后面对配置有了要求，需要什么奔腾处理器、3D 显卡。
因为随着游戏的发展，那客户的需求对电脑这个需求是越来越高的嘛。然后，直到现在吧，我觉得一直以来这么过程当中都是游戏来促进电脑的硬件的一些更新迭代。然后当时也是这个情况嘛，因为当时也没有智能手机，几乎所有的电子产品都是围绕着电脑这个来的，所以当时可能更多的客户受众群体是受这个游戏影响会比较大。
你说大家需要玩游戏，所以就需要更好的配置。
对，那时候包括一些魔兽世界啊，一些大型的网络游戏啊，对电脑这个配置更新换代要求会比较高。
说魔兽世界当年的网吧应该玩的很多吧？
对，
在1998年互联网浪潮兴起，然后南京网吧也开始普及了，这对计算机硬件销售是不是起到拉动作用？然后
是，
微星是否针对网吧推出过一些定制化产品呢？
有，至少目前来说是有的，有些专供网吧的，因为有些网吧的需求跟实际上个人需求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这一块还是微星会有一些产品线是符合网吧的要求的。
然后早期的这些经销商被称作倒爷，然后经常被指责扰乱市场， 然后之后华强北的芯片贴台，然后还有跨境电商，它有供应链这种玩法，是不是继承了当年这种倒货的这种经销商的方式呢？
渠道生意就是其实是一个人脉关系的生意吧，然后它会随着一方面说向上管理，有价格优势，有上游的供应链资源，第二个可能因为时间的积累的话，每个人的人脉会有一些积累，所以可以做到一些积累和沉淀，做到最后就是大者很大这种生意。
你说中国是一个人脉的世界。
对对对。
然后二三十年前电脑城红极一时，然后像中关村、华强北还有珠江路这边如日中天，但如今电脑城却已经在历史的舞台中消退了。那您认为导致电脑城消亡的原因是什么？有哪些呢？
一个是本身现在电脑的需求，个人的需求的不会像以前那么需求量那么大，除非一些特殊领域的行业的。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现在网络比较发达，电商的那些平台会比较多，所以更多的采购是从线上采购啊，所以一个是需求的，还有一个这个经营模式，这个平台不一样了，原来都是客户往电脑城去主动去做，电脑城去做一些采购，但是现在基本上都线上完成一些采购，所以这块可能是对目前的影响会比较大，对卖场的生意影响会比较大。
当年是否有一些诚信危机导致的影响呢？
有啊，因为电脑城刚刚兴起的时候，可能管理上会比较野蛮式的那种增长，所以并不像有些现在的这种正规三 C 卖场啊，这么正规啊，所以客户的一些知情权啊，还有一些维权的这种权利会比较差，所以客户体验比较差，也有这种可能吧。
接下来就是要跟时代在变，然后需求在变，然后我们得跟上时代在。然后跟上，像现在这个人工智能也是刚出来的时候能抓上去的就能大赚一笔，当年电脑城应该也是这样，谁先来办这个东西应该都是能赚很多的。
对对，
好的，我的采访就这些了，非常感谢于宪，然后李总带你抽出时间，谢谢。
可以了，二郎。